教授，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我们来打开圣经，旧约圣经诗篇130篇，诗篇第130篇。如果在你旁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请来帮忙他们翻到诗篇130篇。诗篇就是我们圣经的中间那本书。诗篇第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汉阳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登山得救赎。
有姐妹们，如果你没有周刊的话，可以举个手吗？因为待我们唱的结束的诗歌打印在周刊里头，那我可以请招待员帮忙分一下。你们有这周刊吗？如果没有周刊的话，可以举个手在这里啊。请那些没有周刊的举个手，早点方便分发出去。好，所以如果我们看这荧光幕的话，我们这个系列是在看这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所以如果下一个换灯的话，你发现我们已经来到这130篇。所以今天我们要登山得救赎，登山得救赎。天主教基督教跟其他信仰不同的地方是，其他信仰提倡说这个救赎、这个救恩、这个永生，你能做，行善就可以得到的。但是当你认识基督教、你认识圣经的时候，其实恰巧相反，它是这个救赎、这个救恩是你怎么做都得不到的，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待会会唱的诗歌，我们先来练唱一遍。好，我们只唱第一首，第一节诗歌这么说：非此双手所行。我们得的这个救赎，我们今天要来听到这个救赎，并不是我们双手能做来得来的。我们请四经弹一遍。唱第一节两遍。
能使一生相爱。
确实我们登山得的救赎并非则双手能行，并非我们肉体勤劳负重而能得的，所以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来到这里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使你的救赎确实是拿白白的来丰盛的恩典，使你的救赎不仅仅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接受主的时候而得的救赎，主，甚至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主，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我们每当犯罪而接受神你的管教的时候，主，那个时候也是回到神你的面前来寻求主，来呼求神，来恳求主你来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讲道，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得大益处，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圣经有一个很丰富的苦难观， Theology of Suffering， 苦难观。而为什么呢？因为当圣经谈苦难的时候，其实那个观点很丰富的，他告诉你和我，当你和我生长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其实苦难就开始了，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带着一个有破碎的身体来到这个地面上，这个地面上的土壤，这个地面上的气候都是破碎的，这是第一。而第二，圣经告诉你和我说，当你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开始遭受当人犯罪的时候的后果。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很可惜的事情是，这个后果会临到周围的人。最近我看到一对夫妻别的教会的因着他们犯罪的后果三个小朋友都离家出走了，所以孩子们现在在苦难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选择一个犯罪的后果，这是第二个观念。第三个观念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而是什么呢？第三个观念就是，当你和我犯罪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当这天上的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也是苦难，那个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这是第三。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会受苦，教会历史里头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如此，为义受苦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圣经给我们的苦难观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说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有人受苦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因为这个苦难未必是他犯罪而来的，这个苦难可能是这个破碎世界带来给他的，这苦难可能是别人犯罪使他什么呢？使他遭受那个后果，甚至这苦难神使他像约伯一样为义受苦，所以现在就变成那个人知道的，那个人知道，当他现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是为什么受苦。不过当我们局外人的时候，我们看他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圣经的苦难观是很丰富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说，当一天你和我我们犯罪到一个地步，神终于出手了，神终于管教了，怎么办？今天这些人真的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一个爱我们的父神，他会管教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难受很难过的事情，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到一个地步其实你和我甚至会受不了， 到一个地步，就像什么呢？就像这诗人这里说的话。你知道诗人在读130篇的时候，诗人有一个环境，我们要想象一下那个环境。那个环境是什么呢？那个环境是深处的环境，深处的环境，英文说 the depths。 所以你说在什么深处，就觉得如果我们不能走进深处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抓住130篇的那个意思了。到底诗人在什么地方其实如果我们读深处或者读英文的 depths，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明白的是不是一个坑里头在那个坑里头的深处，还是在一个深渊一个谷里头到底这深处是什么地方其实这个深处是海里，海里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不喜欢海的在旧约圣经里头很少谈到他在海中享受这年头不一样新加坡最高的赌场最大的那栋楼最高的那个游泳池，大家都想前面不是游泳前面拍照这样拍的照片就放在那个社交媒体，告诉你说我在享受一个世界上最高的游泳池最好的一个什么呢？最好的风景。不过当你走进旧约的时候，旧约不是这样的，旧约的人想到海的时候就是混乱，旧约的人想到海的时候呢就是麻烦，旧约的人想到海的时候就是失控， uncontrollable， 失控。所以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观念，诗人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这深渊里头的时候，站在深处里头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大水漫过他们一样。所以诗篇69篇是很有趣的，诗篇69篇用的那个观念是一样的，深处原文的观念是一样，只是来到诗篇69篇的时候，它翻译成什么呢？它翻译成深渊其实我们可能中文不太好，像我一样也不是很好的话，我们也不太懂什么叫深渊用普通话叫做深海如果你和我掉在深海里头，你会说什么？你会怕死，你会求救。所以诗篇69篇告诉我们说，诗人跟神说，求你不要容大水漫过我，求你不要容这深渊吞灭我，求你不要容这坑把我合口使我消失。所以就觉得这是诗篇130篇的那个处境。所以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当这诗人在这深坑里头深渊里头的时候，诗人要开始做第一件事情了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诗人就发出那求救的信号，诗人就发出那求救的信号，他 trigger the SOS call。 所以你说怎么看到呢？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诗人做什么？诗人说，耶和华，我在深渊，我在深处，我在深海，我求告你，我在海上，我泥洼，我受不了了，我快沉了，神啊，求你听我的声音在海上没人跟你说话，就你跟上帝而已。诗人的痛苦在那个地方。所以诗人接着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追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里面有赦免之恩，不要要叫人敬畏你。所以现在这边诗人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当他陷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诗人发现什么？诗人发现他其实是有一个有罪的人，他应该犯了一些罪，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应该犯了一些罪过后呢，神开始惩罚他，管教他，使到他好像在大海里头慢慢的陷下去，大水漫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发出那求救的信号，他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查究罪孽的话，我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但是为什么他发出这求救的信号呢？因为诗人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他相信说在神的面前呢有那赦免之恩，他相信说当神让他经过这样的苦难过后，神要使他更惧怕神，神要使他更敬畏神。所以这是诗人的信念，诗人相信当我求救神的时候，神会救我的，神要把我从这深海里头拔出来呢。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诗篇里头我们叫做忏悔诗，叫 Penitential Psalms， 忏悔诗。在诗篇里头有一些哀歌，当你发现诗篇很多的痛苦悲哀的歌，有些痛苦悲哀的歌是因为遭受别人的欺负，那些是痛苦悲哀的。有些痛苦悲哀的歌是自己没有做什么任何东西，不过人竟然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跟随神的人，而神陷害人，陷害我们，这是一种哀歌。另外一种哀歌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哀歌是我们犯罪，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真的对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词穷啊，我们只跟神讲对不起。所以你说，除了跟神讲对不起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感谢赞美主的是，神给我们诗篇啊，让我们跟神讲对不起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用一些诗篇来说对不起。所以在这里做一个短短的广告，我们下半年呢，我们会一起的来查看诗篇的150篇。好，所以在这诗篇里头，我们来认识怎么研究诗篇，怎么查考诗篇。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稍微改变那个方式，使到弟兄姐妹有更多查经的机会，看圣经的机会，来认识主的话。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阿摩斯书上完了去度假的度假，去营会的营会，休息完了，我们七月份我们再回来我们来查学习查诗篇。当我们在查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诗歌我们会来到的，那种诗歌就是忏悔诗。如果你看荧光幕上的时候，你看荧光幕上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这是诗篇第六篇忏悔诗。”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骂我，耶和华，你不要愤怒，你不要责罚我。”这是忏悔诗。他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我软弱的缘故，使到我什么呢？使到我看到罪恶来到，试探来到的时候，若我不依靠耶和华的话，我这软弱的人就跌倒了。”这诗篇第六篇。你看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当我闭口不认我的罪的时候，我要什么呢？我要终日叹息哀哼，而我的苦头要枯干。我白日黑夜，神好像什么呢？他的手重重的压在我的身上，喘不过气来。诗篇三十二篇。如果你看下一篇诗篇的时候，诗篇三十八篇，我们请音响师帮个忙。对，所以在这里你看诗人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骂我，求你不要在怒中责罚我，你的箭射入我的身，你的手压住我。”过后51篇，诗人说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的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犯罪的时候，无论你犯什么罪，都是先得罪神，才得罪人的。无论你犯什么罪，诗人在诗篇五十一篇告诉你和我，都是先得罪神，才得罪人。我们可以骂我们的老公，我们可以欺负我们的老婆，我们可以惹怒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可以得罪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有很不好的见证。可能你就说：“哦，这是我向某某人做的事情而已。”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诗篇告诉你和我，我们做的每一个罪呢，都是先坐在神面前，都是先得罪神。所以这是诗人的想法。你看诗人来到102篇的时候，诗人说什么？诗人说：“因你的恼恨，因你的愤怒，你把我拾起来，你又把我摔下去。”这叫管教，神会管教。如果你和我信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的话，他会管我们。你听听希伯来书怎么说。希伯来书说：“你们不要忘记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而神告诉我们说：“我儿啊，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主自己的管教。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神所爱的那一位，神会管教的。”所以问题来了，一天那管教来的时候怎么办？亲爱的弟兄们，那管教来的时候，记得做第一件事情，发出那求救的讯号。 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什么呢？求你帮助我。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诗篇130篇的时候，其实我想大家想象一下，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让你看到说这个世人在这深海里头啊，在挣扎挣扎，再多一会儿他要陷下去了。我想问大家一下，诗人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第四节他怎么样的称呼神？他用什么代名词 pronouns？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他用什么代名词？他用你。现在就想想一想那个距离，我和你近一点呢距离，还是我和他的距离近一点？自然然是你。如果你在我面前，我会跟你讲说，诶，你最近怎么样？如果你离我很远，我可能会跟那个人讲，哦，他最近怎么样？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世人用代名词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世人很有盼望的。世人在这深海里头，世人知道说，没有人了，什么人都没有了，没有救生艇，没有船，什么都没有。不过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你，这位神靠近我，这位神他在我身边。虽然我在他面前我站立不住，因为这位神知道我的罪孽，但是这位神不仅仅是位公义的神，这位神也是一个乐意饶恕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慈爱的神。这位神许可我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改正的时候，这位神要饶恕我们的。所以因此呢，世人就说，在我们的神面前有那饶恕人的恩典，这是神的邀请。神不是管教我们而已，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饶恕了，神就饶恕了。这是世人的盼望，世人很清楚知道的，他晓得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神就在他身边。因为他当呼求神的时候，神知道，神什么呢？神会原谅他的。所以这是第一大点。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所以第二大点，我们不仅仅是第一大点，不仅仅是发出那求救的信号。来到第二大点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还要发现那求救的信号。如果给你一个求救的信号的话，你要去发掘它的。你要去发现它，你甚至什么呢？你不只是取一个，你还要相信这个求救的信号会什么呢？会有帮助来找你的，会有帮助来找你。所以你看第五节、第六节，你看，如果我们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第五到第六节，它听起来是我迫切的等候耶和华，我的灵迫切等候。我仰望耶和华的话，我盼望耶和华王的话，我的灵向着主。胜过谁呢？胜过守夜的人，看守早晨。我的灵向着主，胜过那守夜的，向着早晨。这边很多阿兵哥啊，阿兵哥守夜的时候就很痛苦的，不过他在守夜的过程当中，阿兵哥有盼望的。他盼望谁来到？我们以前什么first light 啊，第五点凌晨要铺在那个森林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五点凌晨哦，你有点昏昏沉沉，拿着枪躺在那边，有时候就睡觉哦，那个军官踢你的头一下哦，这样。不过你在那边等等等的时候，你是很有盼望的。你在等谁来？不是敌人，你在等太阳来，而且太阳一定会来，对不对？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当这诗人发出这求助信号的时候，他是有信任的。他相信什么呢？他的信任，他的盼望，比守夜的人相信太阳会来还来得大，还来得多。所以这是诗人告诉我们的。他说，你要知道我多么有把握吗？我有把握的是我那个求救的信号，那拯救我，那救赎我的是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在这里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是神守约立约的时候用的名字。有时候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一些场合呢父母亲跟你讲话的时候，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们跟你讲话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用你的小名，用你的小名聊天比较轻松，对吗？不过来到很认真 很正式的场合的时候，你会用全名，你会全名。你来过一个婚礼啊、哦？他的名字叫他用小名来注册他的婚礼吗？没有的，他都用他的全名来注册他的婚礼。神也是这样。当你看旧约的时候，每当神和人立约的时候呢，神用他最神圣的名，那个名字叫耶和华。所以在这里，世人知道说，耶和华神以前说过一句话。耶和华神说什么呢？当他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他要做我亚伯拉罕、做以撒、做雅各的神。耶和华自己说什么？他说：“我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我要他们做我的子民，而我要成为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既然耶和华说了这句话，所以世人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有信问，我有盼望，因为我信问我盼望的是这位神，这位救赎我的神，拯救我的神。”现在就觉得我们来想一想，神基本上给这世人第二个机会，第二个机会。不，有时候我们不肯给人第二个机会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神里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的神认定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是他的子民，是的，他犯罪，是的，他犯了很严重的罪，是的，神甚至要管教他，但是神给他第二个机会，神说：“你回来，我要救赎你，你可以有把握。”好像什么呢？守约的人比那些守约的人有把握一样。就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机会。而我们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领袖，可以是一位牧师，可以是一位长老，可以是一位执事，可以是一位领袖，他犯了大错，甚至神要责罚他，甚至到一个地步、闹到法庭，天天看报纸你就看到那位长老、那位牧师、那位执事。那你想想，他如果走进这个教会的大门的时候，你怎么看他？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愿意给第二个机会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他来到神面前，他求救的时候，真的，他需要有把握的。不过，点讽刺的事情是，他在神面前有把握，不过他来到神的家。神的家里面的人没有帮我。今天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几时会来。感谢主的事情是教会暂时没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不过如果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神的面前有饶恕之恩。既然在神面前有饶恕之恩，既然神给他第二个机会，那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在这边说啊，你随便犯罪吧，我们永远是包容你的。我是说的意思是，他已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改正了，只是他现在在遭受这犯罪的后果苦难。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要像神一样，神饶恕了他，神给他第二个机会，我们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的教会告诉那个弟兄、那姐妹说，我们的教会不接受或者不欢迎你这种肮脏的人，我看你去别的教会吧，那这间教会相当的失败，相当的失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是第二。我们来看第三。所以世人不只是 trigger、他不只是发出、世人不只是 trust， 他不只是发现，哇，原来这个求救的信号是很好的。来到第三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世人开始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动词叫发愿，他愿望是交。所以呢，到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是很奇怪的。如果你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是诗人跟神单独的对话，不过来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啊？突然，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今天这节你看，这个第二个机会的基督徒， 遭受神管教的基督徒，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尝到神的救赎过后，他来到第七第八节为主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告诉以色列家，他告诉旧约的教会，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盼望真的是在这耶和华神，这耶和华神。所以今天就点我们来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这是诗篇130篇的高潮。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注意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诗人怎么称呼主，怎么称呼神。所以诗人有一个节奏感的，有一个节奏感。我怎么说呢？如果你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发现诗人先讲耶和华，我在深处求告你，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第一节第二节。不过有趣的是，来到第二节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在原文是一模一样的，他先讲耶和华，过后才讲主。严格的来说，第三节应该是这样翻译的，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主啊，谁能站立得住。看到吗？先耶和华再来主，基本来文是 Adonai， 先耶和华再来主。过后呢，你发现来到第五第六节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他先求告耶和华，他又回来称呼主。但是来到第七节的时候，他来高潮了。第七的时候他就宣告说，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有救赎。这诗人带我们来到神面前，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而神不会忘记他答应他子民的事情。神答应救我们，他必救我们到底。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记得吗？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去帮以撒找太太的时候，找老婆的时候，你记得吗？他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祷告？他是抓住耶和华的名字祷告的。你听听看，这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让我今天看到好的机会。”这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说，耶和华跟他的主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一个施恩的约。所以因此他在寻找以撒的太太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说，神，既然你答应我的主人他的子孙如同沙如同星这么多的话，那么我求你记住你跟他的约，是因为你的约我有盼望。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诗人在教什么呢？诗人在告诉他的众百姓，以色列教会，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很有慈爱的。我们的神有慈爱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他是一位救赎的神，和本圣经翻译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字，有丰盛的救赎，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诗人做的见证。你可以想象，神给一个诗人，犯罪的诗人，在苦难当中的诗人第二个机会，他回转了，他悔改了，过后他没有静悄悄永远坐在那个角落头抬不起头来，没有啊。这诗人做什么？诗人抬起头来，诗人为主做见证。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一天有一年，我们的守岁礼拜的晚上，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因着犯罪而受苦，因着来到神面前而得释放，来到守岁礼拜的时候，他其实在发愿那求救的信号，他在告诉弟兄姐妹们说，我是一个罪人，就像那个远远站着那个水里，我捶着胸，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是神给我第二个机会，神给我第三个机会，神给我第四个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盼望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有慈爱，这位神要把我们从罪孽当中救赎出来。有点人救赎这个字其实是不好听的啊，不好听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地方如果你在新加坡，你不太喜欢去那个地方的，你进去呢就快点出来。想一想有什么地方是这样的，你进去的时候心情是不好的，出来的时候心情也不好，进去的时候头低低，最好戴顶帽子戴墨镜的， 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讲的都是法院啊，除了法院以外，在商场里头有这种店铺的，那个店铺叫做 Money Max。你想想，你六个月前买的名牌包包，7000块的名牌包包，一天你要把它放一个塑料袋里头，看左看右看有没有人看着我，有人看着我，快点走进去。为什么呢？把你这名牌包包给当了。以前当店的生意很渺小的，当表、当金、当银，现在你什么都能当，你当名牌货都能当。所以为什么我们去那种店，我们会不好意思呢？因为你和我落入在一种困境里头，你才需要去那种店。而你希望的是什么呢？你希望是一天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赎回来，只有一个方式，用钱把它赎回来。物质的东西用物质来赎回来，但是天主天门罪也不是物质的，所以罪要用什么来赎回来？属灵的东西要用属灵的赎回来。所以这一周是受难周，这一周让我们想起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特别第七、第八节的时候，救赎、救赎两边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说的话。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要服侍人。那我告诉你，我要怎么服侍人？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属灵的罪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感谢赞美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很有盼望的。当一天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给我们出路的，他要我们像诗人在130篇一样发出那求救的信号，发现这个求救的信号是可信任的。最后什么呢？最后来发愿这个求救的信号，然后大家分享说，我一位神他救了我，他救赎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切的一切真的不是双手能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在你面前真的有白白得来的饶恕的恩典。我们来借着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的来唱我们周刊里头打印的这首诗歌，非靠双手所行，我们一起来唱。
所感所做，跟随你生。